陈皇。
听到那女子的吟诵声，不由愣住了。听着声音，看那身段，这分明是个女子啊。他又往前走了几步，仔细打量一番，不仅是个女子，而且好像还是白天撞见的那个要饭的姑娘。陈皇听他辞掉凄婉，不由心中暗想，看来这个要饭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要饭女子啊。如果他没有极深的悲苦和渊博的学识，断断不会吟诵出这样的诗句啊。陈皇的心中猛然升起一种也说不清是怜悯还是爱慕的情感，竟然情不自禁地大声说，好，原来你不是哑巴，竟能吟出这样的妙句啊。那女子一听身后有人，不由吓了一跳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是转身拔脚就走。陈皇不敢怠慢，急忙大踏步地跟上去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别走，别走啊，别害怕，是我，是我。可是那女子就像没听见似的，前面就是一片乱坟岗。这个女子三脚两步就走进这乱坟岗里了，左穿是右闪，一会儿的功夫她就没了踪影了。陈皇追到乱坟岗的边上，停住了脚步，左右看看，这个姑娘已经是无影无踪了。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她能上天入地不成？仔细看看，还是没有人。此时流云飞渡，月影惨淡，黑森森的松柏发出低沉的涛声，白杨树枫树叶子一片山响。就在这时，只听身后传来了一声怪叫声，陈皇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只见面前站着一个女鬼，头发披散着，双手高高的举起来，脸上不但没有一点血色，就连耳朵、鼻子、眼睛还一概都看不见，只是白森森的模糊一片。这陈皇啊，可不是个胆小的人，要是个胆小的人呐，这会儿看见这么一个女鬼站在面前，不吓死也得吓瘫喽。陈皇就不同了，他的胆量是自幼在险峰恶浪中历练出来的，他从16岁开始独自考察江源河道，在废庙破观、荒山野坟中过夜，那是常事，也曾经几次和装神弄鬼的盗墓人相遇过。所以此时此刻他一阵慌乱之后，很快就镇定下来了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姑娘，你何必如此呢？我要是没一点胆子，就不敢来追你了。好了好了，把脸上的白手巾取下来吧。
你是谁？为什么追我？
有意思，你倒先问我，我还没问你呢。你是谁？是不是西域人？曾经被王府臣的乱兵发卖过的？听了这话，那女子默默无声，慢慢的取下了脸上蒙着的白纸。陈皇仔细一看，千真万确，正是白天在黄粱梦镇上要饭的那个女孩子。此时近在咫尺，陈皇仔细打量着她，星光下虽然看得不很清楚，但她脸上已经没有了污垢，细长的脖颈上是一张明洁秀丽的面孔，只是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，一种似玫瑰非玫瑰、似麝香非麝香的香味悠悠散发开来。姑娘理了一下头发，没有直接回答陈皇的问话，只是解嘲的笑了笑说，你可真是个勇敢的男人，以前呐，有几个恶少都被我吓死了呢。 啊，那是当然，你要防身护身也只能如此了。不过我实在是不明白，当初我救了你，你为什么要逃走呢？你究竟是什么身世？姑娘瞪大了眼睛，什么？你救了我？哼，你那是为了让我做你的妾室，我不敢高攀，只好沦落为乞丐了。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要来追我？难道是为了你的那几两赎身银子吗？陈皇明知道他说的是假话，却也不便再问下去了，摇了摇头说，不，当初救你为的是身边有个女士，你既然不愿意，我也就作罢了。生摘的瓜不甜嘛。见你一直装哑巴，今晚又听见你吟的诗，已经知道你的身世极为坎坷。咱们既然有缘相识，那我还是该问你一声。
那么你是真的爱我了？
陈皇不由浑身一颤，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回避着他的目光，低声说，别这么说，我中年考察河情，在黄河两岸见过不少的西域女子，据我看你不像是中原人。姑娘微微一笑，
哦，好厉害的眼力呀，你看得很准，我的确不是中原人，而是克尔克蒙古土谢图人。
一听这话，陈皇心里清楚了，当年呢，他考察黄河上游的时候，曾经到过西蒙古，对那里的情形也略知一二。柯尔克和准格尔是西域的两大部落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柯尔克族起了内讧，准格尔的噶尔丹便趁虚而入，吞并了柯尔克的草原，还杀死了土谢图部落的汗王。这女子来历不明，她会不会是……想到这儿，陈皇脱口问道，那你怎么会流落到中原来呢？你的父母又在哪里呢？听了这话，那女子的脸色一变，突然双手捂着脸，竟然失声痛哭起来了。
不，你不要问我这件事，更不要提起我那可怜的父王。
什么？父王？陈皇一听父王这两个字儿，不由愣住了。哦，闹了半天，面前站着的这个受尽侮辱的要饭女子，竟然是土谢图汗的女儿，一位身份高贵的蒙古公主。惊异之下，她连忙上前施了一礼。学生陈皇见过公主格格。这女子见她如此，止住了哭声。
陈先生，小女子汉名叫阿秀，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。我还得谢谢您呢，多亏您把我从王府臣手里救出来。后来我辗转逃到北京告御状，又差点被噶尔丹的使臣杀了。
唉，不说这些了吧，陈先生的恩情我永世不忘。天太晚了，我也该回庙里去了。陈先生，咱们后会有期。陈皇也正在为难呢，此刻他既然知道了阿秀的身世，那就不能再让他过乞丐的生活了。把他带回客店吧，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多有不便，再说了，那也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和不必要的议论。此刻见阿秀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又见他转身要走，一阵怅然若失的感觉突然袭上心头，他竟然脱口叫了一声，哎，阿秀哥哥，请留步。
啊，陈先生，您
还有什么事儿吗？
哦，格格，小生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。
嗨，陈先生，您何必如此客气呢？有什么话，您就尽管说吧。
哦，格格身怀家恨国仇，万里迢迢来到中原，流落街头，举目无亲，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。而以一个女乞丐的身份进京告御状，恐怕也难见天颜。我今天既然遇到了您，如果不管不问，任您天涯漂泊，担风受险，那还撑得起是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吗？我看不如这样吧，我有一个同乡好友住在从种镇韩太夫人家里，这韩老太太为人豪爽仗义，胸怀开阔，我想把你领到她那里暂住一时，不知格格可肯扶允？
哦，这位韩老夫人我也认识的，她的确是个好人，她不断地让人给我送吃的、送喝的、送衣物。陈先生既然与她相识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
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去。只是今天晚上，这样吧，如果格格信得过我，那就委屈格格与陈某以兄妹相称，回到我住的客店暂住一晚，不知格格意下如何？
阿秀沉默了一会儿，陈先生，你肯设身处地的为我盘算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，咱们也算是有缘分，那就一切听从陈先生的安排了。
就这样，陈黄把阿秀领到了他住的客店。
这店老板一看陈黄深更半夜的带个女人回来了，提着灯笼仔细的把这姑娘打量了一番，
他却没认出来这个女子就是镇上的那个女叫花子，
不怀好意的笑了笑，正想要问，陈黄却先说话了。
哦，掌柜的，这是我堂妹被人拐骗至此，我这次进京，家叔还特意关照寻访她，不料今天竟然碰巧遇上了，今天晚上就只好先住在这里了。店老板对这种事儿见得多了，客人出去打野鸡叫妓女，那是常有的事儿。只是陈黄还要撇清说什么堂妹，倒令人生疑。一边往里走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好，既然来了，那就是小的财神。不过现在要是再找个单间儿，却不大好办。”怎么好半夜三更的把客人撵起来呢？您说是不是啊，陈姐？
那你说怎么办呢？
店老板还没答话呢，阿秀却在一旁说：“
哦，掌柜的，他是我哥哥，同住一室不要紧的。”
这掌柜的原本的意思是想多敲拨陈黄几个钱。所谓撵走别人，让陈黄再另一间房子，那得出点高价。此刻听阿秀这么一说，他倒有点被动了，想了想才说：“兄妹原是不用避嫌的，只是二位是堂兄妹，他要招惹闲话的，我不说什么，镇上巡头来了。”来查小店，那小的也不好交代呀。其实啊，陈黄原本是想多花点银子再要一间房间，此刻听见闲话二字，他猛然想起来了，阿秀一直在这要饭呢，哑巴突然说话了，这事情要闹大了可不太好。听店主人的口气，大有勒索要挟的意思，便将仅有的十两一块的大银子摸出来扔过去了。掌柜的，今天晚上呢就只好这么将就一夜了， 这点银子你拿去吧，给我妹子弄一身像样的衣服来，余下的全赏你了。
哎呦喂，哎，您老这么破费，小子这就谢赏了。
店老板高兴的笑得两只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，厚着脸皮把银子揣进了怀中，打了个签算是谢了赏，然后颠着屁股是又开门又点灯，不一会儿就从后房加了两套半新半旧的衣裳，木梳子、镜子等等用具都带过来了，放到桌子上陪着笑脸说，呵呵，这实在是不成敬意，这是小的老婆过门陪嫁的衣裳，只穿过一次，请小姐将就着用吧。一边说一边转身出去了，把门给带上了。这么一来，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。陈黄见阿秀坐在床边，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的呆呆的看着烛火，就背转了身子，大大方方的说，请格格，请妹妹更衣。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声过后，又听木梳梳头发的声音，好半天才听阿秀笑着说，好啦，书呆子，你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过来坐吧。陈黄转过身来，竟然一下子愣在了当地。这是那位衣衫褴褛、满脸污垢的叫花子吗？这阿秀啊，本来就长得漂亮，天生丽质，此刻换上了水红的棉袄、藕荷色的百褶石榴裙，头上的青丝亚腮墨染，飘飘逸逸的垂在肩后。陈黄不由心中一动，哎呀，他竟是这般妩媚动人呐。陈黄见阿秀娇羞满面，用那种眼光看着他，不由心头一阵急跳，急忙低下头，不好意思的走到椅子旁边，取了一本书，看也不敢看阿秀，低头小声说，我就坐在这里看书，您请自行安歇吧。阿秀收敛了笑容，他在蒙古啊本来就倾心汉学，到中原几年虽然不与别人交谈，但是冷眼旁观已经知道中原的礼俗了。见陈黄紧绷着脸浑身不自在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暗想，此人是个至诚君子啊。他无声的叹息一声，便合衣躺在床上。这一夜陈黄是一眼没合呀，秉烛达旦的看了一夜书。第二天高士奇一听说臭叫花子竟然变成了香美人，不由十分的懊悔呀。哎呀呀，这等风流韵事正该我高士奇遇上啊，还怎么我就走了眼呢？倒让陈黄这黑不溜秋的水耗子占了便宜。但是懊悔归懊悔，他还是推迟了一天刑期，到镇上银匠那儿打了一只卧凤金簪和一副银手镯，又买了两套贡泥料子，还有一只当时极为贵重的菱花玻璃小镜子，一共是四样见面礼儿。回到韩府，刚进大门，韩春和就笑着迎出来了。哎呦，恩公，你快去瞧瞧吧，人已经接过来了，正和老太太那儿拉家常呢，我娘已经认她为干女儿了。高士奇笑着点点头，加快了脚步，拾级而上走进去了。只听韩刘氏正和阿秀那拉家常呢，闺女哟，可真难为你了。哎呀，亏得陈先生有眼力。哎呀，你在这要饭呐，快两年了，我老婆子只是看着可怜，再也想不到你的身世是这么的苦。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啊，先前只听说书先生说过，戏里唱过，
要不是你水灵灵的站在我跟前呢，嗨，说什么我也不相信。陈黄坐在一边，见韩刘氏如此动情，眼睛也有点湿润了。这阿秀啊，自幼丧母，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母爱，乍然来到韩家，听韩老太太这番梯几话，心里是又酸又热又舒服，哽咽着说，娘是积德行善的好人，这两年冷了给我送衣裳，饿了给我送吃的，我虽然不敢说，可这些事儿我件件都记在心里呢。如今我到了家，您就是我的亲娘啊，从今往后我永远守在您的身边，哪儿也不去了。
嘿呦呦，我的傻孩子，叶落总得归根的，娘虽然舍不得你，但是大理儿还是明白的。那挨千刀的吴三桂已经叫万岁爷给拾掇了，你们那边呢也是朝廷管的地面，朝廷总不能叫你受一世的苦啊，将来你报了仇，恢复了祖业，或者嫁了人家，别忘了这里还有个老娘，派人给我捎个信儿，娘也就知足了。阿秀闭着眼睛，任由泪水无声地流了出来，撒着娇地说，娘，万岁爷要是恢复了我的封地，我就得把您接去，就这么整日整日的和娘待在一起。
哎呦，可别折杀了我老婆子的阳寿，我哪有那么大的福分呢？再说你女婿也不能让我老婆子把你霸占了啊。
什么？我女婿？
阿秀笑着抬起了头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含着笑意，故意指着陈黄说，
娘，那你问问他让不让。
韩老太太见阿秀竟然如此大方，顿时愣住了，尽管她精明能干，见多识广，可是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的女子呢，一时半刻倒不知说什么好了。陈黄呢，在旁边这脸腾的一下就红到耳朵根子上了，手足无措地站起身来，慌乱地说，哎呀，这断断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不，我不是说不行，我是说我已经有家室了。阿秀坐直了身子，正经八百地说：“
那有什么呢？你把他接来就是了。”
说到这儿，他突然停住了，下头的话竟然没能说出口。陈黄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这才说。格格的厚爱之情，人非草木，陈皇岂有不知之理？我原本不知道您的身份，如今既然已经知道了，那怎敢做非分之想呢？再说家妻温良恭俭，十分贤惠，我的事业是至和，中年在外，浪迹天涯，飘忽不定，我已经对不起他了，怎忍心再耽误格格的青春年华？更要紧的是，格格还要报家仇复祖业，而我对此是无能为力呀。